现在我们来讲传道书的最后一篇信息。那些还没听过我之前讲传道书的人可能有点难以理解今天要讲的，但是那两篇讲到我们基本上是在讲传道书中关于死亡和垂死的描写。十二章八节中的结论是虚空，是对生活进行大量观察和思考的结果。在书中关于这个主题最后也最广泛的一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关于生死现象的几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每个人都必须趁还有机会的时候转向神，因为末日很快会来到。当我说末日，我不是说世界末日的，而是说我们离世的日子随时都会来的。第二个结论是衰老，死亡的过程虽然绝不美好，但确实发出了警告信号，我们需要注意这些信号，以确保现在成功的生活和死后适当的奖赏。第三个结论，在这世上积聚财宝是徒劳的，因为死亡会临到每个人身上，而世界将继续存在，就好像那个人从未存在一样。我们在世上有多少死后没有人在意。第四个结论是，无论我们活多久，无论我们为死亡做了多少准备，死亡总是会降临，而且一定会降临。死后的生命确实存在，我们现在需要以某种方式生活，以便准备好迎接我们的造物主。 Hinsberg 很好的总结了传道书中这种生死的哲学。 Hinsberg 是在19世纪的神学家，Hinsberg 是在19世纪时的神学家，他在那个年代捍卫教义，为传道书写过他为传道书总结过这样的话，他说，既然一切都是虚空的，那么受虚空支配的人就应该尽一切努力与真实的绝对的存在建立起鲜活的关系，并通过与神相交，参与真实永恒的存在。既然一切都是虚空的，人不应该再为一点虚空而烦恼，他不应该太在意自己要受的苦是多一点还是少一点，而应该注意那些阻碍或有利于他与真实的绝对的存在相交的事。我们要思想我们的结局，否则我们这心里就没有明智。传道书这个宏伟但不那么美好的结论与这本书的引言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没有太大的区别。它引导我们做好准备接受本书的结论，其中有两个重要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人有局限性。无论我们是贫富，是有怎样的生活背景都无所谓的，因为在我们死后这一切并不重要。第二个教训是，然而在神那里有盼望，在寻求了传道者的信息时，在传道书的12章9到14节，如果我们仔细读9到14节，我们发现前半部 九到十一节是由两节关于传道的经文和一句谚语组成的，而后半部分即十二到十四节则包括一句谚语和两句结论。传道书九章十二章九到十节是关于传道者的描述，而十一节是一句谚语。而十二节是另一句谚语，而十三和十四节是传道书的整本书的结论。根据拉比传统，箴言是所罗门在壮年时所写的，而传道书是他晚年写成的。因此就人生智慧而言，传道书的后半部分像宝藏中的宝藏，是智慧的宝藏。因此我们今天要学传道书的结论是一件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大点，人是有限的存在。传道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说，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众人，又默想，又查考，又陈说许多箴言。传道者专心寻求可喜悦的言语，是凭正直写的诚实话。智慧人的言语好像刺棍，贵重之师的言语又像定稳的钉子，都是一个牧者所赐的。阿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人不知道自己生命的意义，传道者以自传的方式简要描述了他对智慧、喜乐和生命缺乏永恒这些意义的探索。在二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中谈到享受生活，在这些经文中，神使属他的人能够享受食物、水和工作中得到的满足。然后在第二十六节中，神赐给他所喜悦的人智慧、聪明和喜乐，但对于罪人，神却使他为他的子民收据。这是神选择的一种方式来供应他的子民，甚至使用被弃绝的人他们的劳力来使他的子民得福。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在这个教导中所谈论的祝福是什么。我们常常认为幸福就是我们必须成就某些事情，因此我们瞄准某些事并制定目标，如果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就感到很幸福。当我们看那些很成功的人，我们觉得他一定会是幸福的。这样的目标像是大事业、名声、名誉等之类的事，令人羡慕的事，或者对那些父母他们的孩子有成就令他们非常的欣慰和喜乐。因此我们在努力追求快乐的同时并不快乐，直到我们达到目标的时候，我们并不幸福。我们觉得我们只有达到某一个目标才会快乐，但是我们达到目标之后我们会高兴一阵子，然后这种兴奋度只会持续一阵子，很快又会过去了，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然后我们再建立另一个目标去追求，最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生命确实是虚空的。我们无论我们能做什么，我们最终的结局是死亡。 当传道者说我们应当享受我们的食物、水以及神赐给我们的任何事物时，我们轻看了这一教训。这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永恒的价值。然而这传道者在这里想要传达什么呢？据我所知，幸福往往来自于小事，频繁发生的小事。我不知道你没有仔细想过啊，与你所爱的人喝杯咖啡，这是令人幸福的事；与朋友家人分享食物，这也使我们开心。在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在1970年1月1号，我的母亲去世那一天，她在那一天煮了饭。那天早晨我们一起吃了饭，我们家四口坐下来吃早饭。当我母亲在吃饭的时候，她停下来看着我们说：我在想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我很幸福，我的丈夫在我身边，我的两个孩子在我对面吃我所煮的饭，这就让我感到幸福。散步，出去散步并呼吸新鲜空气也使我们感到幸福，享受周围的环境也让我们感到幸福。他们都不是什么大事，却让我们感到幸福。人真的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所追求的常常不能给我们满足。第二，人是软弱的。传道者断言人受到其天然软弱和罪恶的限制。我们作为有限的存在，我们有软弱。在堕落之前，亚当仍然需要在智慧上成长，因为他不是被造成为无所不知的，显然他有知识的局限。但在他堕落犯罪后，他的软弱就因罪而加剧了。例如在传道书1章12到18节中，传道者认识到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另一个局限可见于他对追求享乐意义的探索，以及他对智慧与愚昧的比较。在2章12到23节中，在4章1到3节中，压迫反映了人的另一个有罪的软弱。在7章20节中，传道者声明每个人都是罪人，并在29节中反映出神最初造人是正直的，但人却自己去寻找许多罪恶的巧计。罪延伸到人存在的核心，人生最大的挫折之一就是死亡。正如传道书中所重复表明的，死亡的挫败感也是传道者思想中的一个重点。在第二章、第三章、第九章、第十二章都提过，这是书中一个重复的主题。这只是一些例子，关于人作为一个堕落有限存在的，是有软弱的。第三，人是受造之物。传道书还阐述了人作为受造物所具有的局限性。在12章1节中，关于年轻人要纪念造他的主，这个劝告反映了作为生命有限生命的局限性。作为受造之物，我们的知识是有起点的，是有限的，正如3章11节所说。在9章17节到10章20节强调了我们有限的知识。智慧虽然具有很大的价值，但不能帮助我们知道未来。作为有限的受造物，人有自然的局限性。一个有罪的有限的生命，在掌握生命的错误尝试中不可避免的失败，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不是事物的主宰。我们做了所有的计划和准备，但是 事情并不按照我们所想的去发展？有没有人可以说我的生命到目前为止都按照我所计划的完美的进行呢？我在想，会有人，我们当中有人能这么说吗？作为神形象的承载者，人对永恒事物有天生的好奇心，然而神并没有赋予他理解永恒领域的能力，因此人在试图掌握自己的生命时只会感到挫败。在第三章第十节中，传道者将其描述为劳苦，在第一章十三节中描述为极重的劳苦。神以这种方式设计的生命，也表明我们是有限的受造物。当我们以为我们可以主宰这个世界时，神让我们知道我们只是有限的受造物，不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传道者呼吁年轻人不要效仿他的榜样，他在试图寻找生命的意义，他在寻求智慧，然而他劝年轻人不要效法他。他在十一章九节中建议他们在年轻时享受生活，在做出这一积极的劝告之后，他在第十一章十节中又劝他们要从心里除去愁烦，必从他们的肉体中克去邪恶。愁烦一词出现在一章十八节，就是那句说多有知识就多有愁烦。根据一章十二到十七节，这种愁烦与传道者试图解释和掌控生命有关，然而他的总结是多有愁烦，多有智慧，多有愁烦。传道者在十一章九到十节中的观点是，年轻人不应该试图陷入主宰生命的烦恼之中，相反的，他们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青春。人无法主宰生命，因为他只是一个受造物。我们能够呼吸，不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工作。我们的心脏跳动不是我们能够主宰的，我们的肠道蠕动也不是我们能主宰的，这都是照我们的主而来的。第四，人缺乏智慧。传道书十二章九到十一节，正如一句好的谚语所应有的那样，十一节将第九节和第十节的思想集中起来，并对传道者的观察概括了关于智慧的陈述。传道者在十二章八节中说，这个世界没有最终的意义，凡事都是虚空。现在从第九节中，他开始带着称赞的语气，但又有所保守，他称自己为智者，智慧的人。诚然，他在工作上尽心尽力。如果我们收集第九节中的动词，那我们想想，第九节的动词有教训、默想、考察和陈述。第一个是教训，第二个是默想，第三个考察，第四个是陈述。这些动词都描述了一个勤奋的寻求的人。书中出现名词智慧28次，有智慧的21次，动词智慧的形式出现3次。传道者教导人们智慧和知识。传道者在第十节中试图找到可喜悦的和真理的言语，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追求，因为他在以前多是寻求，却发现事情不太理想。他的整个探索都是为了寻找生命的意义，却一无所获。这次他要找什么呢？他试图找可喜悦的言语。其他译本将可喜悦的翻译为令人高兴的、令人愉悦的或正确的话语。它可能指的是读起来令人愉悦的话。他寻找真理的言语。真理是智慧人的另一个品质，在十二章十节中，真理就是智慧，智慧也必须是真实的。智慧教导被比喻为杆深处的刺棍和牢牢定稳的钉子。刺棍是一根末端有一个或多根刺的长棍，用来驱赶牲畜。这是牧者工作的一部分，可以理解为传道者对智慧教导的智慧教师的评论，他们就像刺棍。至少在圣经希伯来经卷的亚兰译本当中，有人认为这个形象是正面的，就是将智慧教师比作刺棍。有人曾说，智者之言犹如刺棍或叉子，激励那些缺乏知识的人去学习智慧，就像刺棍赶牛一样。改述 Gregory 的话说，他说，我知道智慧人的教导能够唤醒和激励心灵，就像用刺棍或钉子钉入身体时，身体会受到唤醒和刺激一样。看似在教会历史中，刺棍和钉子是积极的比喻，来形容人受到智慧的教导。刺棍指的是获得更大的智慧，而钉子则牢牢地建立良好的教义。这节经文中还说到，这些都是从一位牧者所赐，这个牧者的身份一直存在争议。一些解经家将之视为神，另一些解经家将牧者理解为一般的教会教师、智慧教师。这节经文中对这位牧者的独特描述是，他是一个牧者。如果这个牧者指的是神，那么传道者的意思是，有些知识只有神才有，毕竟他是智慧，智慧的源头，可以将真理印在人心，以供学习、纠正和造就。传道者详细的考察如何成为有智慧的人，以及将智慧作为一种追求和要实现的目标。他在第二章第三节说，我心里察究如何用酒使我肉体舒畅，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又如何持住愚昧，等我看明世人在天下一生当行何事为美。传道者想寻求智慧，但有时他又似乎对获得智慧的尝试提出质疑，特别当他在第二章十五节中思想死亡的时候，他感到绝望。他说，我就心里说，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我为何更有智慧呢？我心里说，这也是虚空。 传道者不断地寻求智慧，他认为自己比常人更有智慧，然后他看到愚昧人他会死，而智慧人也死，因此他突然质疑了，我愚昧人所遇见的我也必遇见。有时候智慧似乎是他的力量，是他判断一切的基准，有时他又会根据神圣的不可预测性和死亡来看待智慧的局限和相对性。他甚至描述了通过智慧来寻求，这是神给人一项极重的劳苦。正如1章13节说，他觉得寻求智慧，以智慧寻求生命的意义是一件极重的劳苦。但矛盾的是，他为自己选择了智慧，并将智慧推荐给其他人。在一方面他寻求智慧，另一方面单单只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是不够的，因为人是有限的。然后在12章12到14节中，人来认识自己，通过探索，传道者描绘了生命所有，传道者描述了所有的被造物因堕落而弯而扭曲。在这一个支离破碎难以理解的世界中，传道者作为一个近前的智慧人，看到神如何开始为他的被造物带来祝福的过程。通过传道者的结论，我们学到几个教训。第一，人必须受到警告。12节说，我儿还有一层，你当受劝诫，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我在圣经学院读书的时候，我学了圣经中的智慧书，传道书就是其中一本。我问我的教授他如何看待这句话，因为他写了很多书。我说圣经里说著书多没有穷尽，读书多身体疲倦，然后我的教授就笑了，他说这是真的。然而这不是一种批评，除了有效否定先前对智慧的肯定，相反的，这是一个警告，我们当听的警告。传道者在这经文的第一部分警告他的儿子，儿子可能也是指一般的读者。因此人，特别是少年人，应该注意到这种活动，读书著书，它的价值不在于活动本身，而是在于一切完成时他最终所揭示的内容。这才是重要的事，不是著书或读书或各样的活动，而是这一切所揭示的内容，所揭示的教导。希伯来语中的还有一层与第9节中的此外是同一个词，这表明这个警告是传道者智慧劝告的一部分。的确，我们世上有很多很多书，人们读书读得精疲力尽，而且并不是所有书都是有益的，或者许著书多代表了在日光之下对智慧的追求。然而最终的智慧不是专注自己的想法，而是敬畏神。其次，人能够通过与神同在来认识自己。 在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中有一些对比的想法。第十二节说没有穷尽，第十三节说这些事的总意，也就是说不是没有穷尽，是有一个总结的。第十二节的著书多和第十四节的人所做的事，也就是说相比无休无止的相比无止休的人类活动，有一件事最终有结局。我们所做的，包括我们所做的书、看的书，都将受到审判。这种对比来自于日光之下的观察和神永恒的真理。一切在日光之下看似无穷无尽、毫无意义，但一切都有自己的结局和神的审判。因此，没有神的生命会变得虚空和毫无目的，而与神同在的生命会使一切成为意义和目的。因为神知道一切，因此我们所做的、我们所行的都成了有意义。知道万事皆有结局，从而使人更好地认识自己。这里出现了重复的词语，第一个词是言语。第十三节说这些事的总意，的字面意思就是总而言之。这在旧约中是独一无二的。希伯来语表示事物的词，通常被解释为道。这个词在尾声中出现了四次，在第十三节是传道者言语的结论，就像传道书一章一节一开始所说的，将整本书描述为传道者的言语。现在十三节说这些言语的结论，这本书一开始说到传道者的言语，在结局说到这些言语的结论。下一个重复出现的词是总或全部，我希望你在读经的时候也能够认真地注意到这些，注意到上下文和词语的使用。在第三节上半节说这些事都已经听见，总意就是都，这个词是全部，这些事都已听见，也就是说这些事全部都听见了。这个词在第十三到第十四节中出现，重复了三次。看看其他圣经译本的翻译，现代译本说你们一切都听见了，总而言之，同样的词在第十四节中也可以看到。第十四节说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 同一个希伯来词在这节经文中被翻译为一切，它定义了全部及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隐藏的事。英文译本中第十三节说，一切之前有一个定冠词，在第八节中也有同样的表达。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节经文中凡事在希伯来语中，希伯来语原文之中前面有一个定冠词，与第十三节上半节这些事或这一切相同。如果我们将上下文联系起来，我们会听到传道者一个响亮的声音说，整个生命的一切丰盛都是虚空的，整个生命的一切丰盛都是虚空的。这就是传道者要表达的，他引导我们思想下一个教导，那就是敬畏神。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导。传道者观察到一切事物之后，不得不说生命是虚空的。然而得出这个结论不是他对人生最后的沉思，他对生命的所有思想和观察的结果是敬畏神。这是他冥思苦想的结果，这是他对人最终的认识。人的价值，人的尊贵，人的一切都是因为有神。他在本书前面十几章都在说生命是如何的虚空，然而他的结论不是只是虚空，他所说的是生命没有神是虚空的。他带领我们的思想来仰望神。有些人很顽固，不愿意信神，然而他的心里面临了巨大的虚空，他面临了许多的困难和挑战之后，才意识到自己并非生命的主宰。你想要有一个生命，有意义的生命吗？来到神面前。第三大点是对人的劝告。简而言之，传道者说，生命是虚空的，因为我们的工作未能实现其目的，我们的知识也无法预测未来。有一项活动可以让生命变得更加值得过，那就是敬畏神。传道者对生命进行了彻底的探索，并发现生命，以发现生命的意义和目的。他在传道书中介绍他探索的结果，在一章二节和十二章八节中阐述了他的主题：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一切都是令人沮丧的奥秘，生命的一切都是一个沉重的谜。他最终说，有一位神，那是人一切的价值和中心所在。让我们一起来读传道书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传道者逐渐意识到，如果他只是关注被造物，不关注造物主，他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及寻找生命的意义。 如果有人愿意知道生命的意义，如果他只是关注神所造的，那他只能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传道者将一切联系在一起，得出结论来劝告人。第八，在十二章八节中，他重申了他的主题，生命是虚空的。然后在九到第十节中，他提醒我们，他是一个智慧人，探索过人生的问题。在第九节中，他精心陈列自己的言语。在第十节中说可喜悦的言语，也就是说这些话是令人信服的话，旨在巧妙地影响他的读者。他还凭正直写了诚实话，也就是说这些话对信心和实践都是有益的。然后在第十一节中他说智慧的言语，智慧人的言语就像刺棍，刺棍是用来赶牛的。同样传道书也是传道者设计的，目的是作为一个指南。他所建议的圣经是，他所建议的是圣经所启示的，因为是独一的牧者神赐给他的。传道者在第十三第十四节中提醒我们要敬畏神并顺服，因为这是我们要在神面前，因为我们要在神面前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传道者劝告人要专注于神，神是每一本书的中心，圣经里每一本书的中心，也是传道书的焦点。传道者仔细地探索生命，现在在这段漫长旅程的终点，他把所有的线都打上结，当一切都说完之后，这里就是结论。这些事的总意以及生命中复杂问题的最终答案。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才是重要的事，这是生命的全部，是人的总结。用虔诚和敬畏的心来看待神，这是生命和智慧的本质。对神的敬畏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人，人死后还有生命，那时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神会对每一个行为进行审问。传道者劝勉人要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两个概念贯穿整本书。例如其他地方提到敬畏神，第三章、第五章、第七章、第八章、第十二章，在第五章六节中，敬畏神应当纠正敬虔中的不真实、不真诚。我们在神面前必须说话，必须小心。神知道在敬拜中我们轻率许下的誓言。在第八章十二节中，神按着他的旨意看顾那些敬畏他的人。在第十四节中，八章十四节中，他惩罚那些不敬畏他的人，使他们不得长久的年日。在第十二章十三节中，敬畏神与谨守神的诫命是一体的，并在第十四节中附带了动机，即神将审判万事，甚至那些暗中所行的事。无论你是过怎样的生活，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神都知道，他必将审问。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并将执行他神圣的审判。因此我们生命中真正重要的事是神如何看我们。此外还提到真正的遵守律法， 在第五章、第八章、第九章和第十二章，尽管生命充满了无法解决的谜团和不公正。 Donald Glenn 说，生活不应该被弃绝或充满绝望，相反应该活在对神的完全信赖中，像接受和享受从神而来的恩赐一样，并认识到神未来的审判。结论：敬畏神是一个命令和劝告。值得注意的是，第八节中的生命的虚空，和第十三节中的敬畏神，共同代表了传道者的信息，他们不是互相矛盾，而是互相辅相成的。因为他在结尾总结说，没有神的生命是虚空的，因此当敬畏神。生命的虚空是引我们来到神面前，因为我们不是生命的主宰，没有神我们唯有虚空。敬畏神是智慧书的核心。传道书是智慧，是智慧书的一部分。毫无疑问的，传道书五次命令人要敬畏神，认识他是谁，并做出相应的回应：敬拜、敬畏、爱、相信和顺服神。这意味着敬畏神的概念不是事后的想法，而是融入到传道书整体结构的主题。对神的敬畏是基于对人有限性的敏锐认识和对人生沧桑现实的评估。在第七章16到18节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独特的见解，即我们需要敬畏神。让我们一起来读第七章16到18节。那我们一起来读：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灭亡呢？不要行恶过分，也不要为人愚昧，何必不到期而死呢？你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因为敬畏神的人必从这两样出来。你大概在想这些经文在说什么呢？传道者指出，敬畏人的人紧抓两样事。第十八节说的，持守这个为美，那个也不要松手。这意味着敬拜神和智慧的教训，也意味着享受生命中来自神真正美好的事物，但又不沉迷到成为邪恶的地步。一方面寻求智慧，另一方面我们要享受神所赐予我们的。传道者的结语，传道者在结语所说的意思，毫无疑问的是面临神审判的前景。他劝告人敬畏神，谨守神的诫命，这是人在神面前的责任。我们若这么想，似乎服侍神成为一种负担。那喜乐和生命和兴奋在哪里呢？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喜乐，我们的力量。传道者的目的不是要解决生命中令人烦恼的奥秘。我们读传道书时，想要从书中得到解决生命问题的答案，你可能是找不到。 你如果没有认真的读过这本书，只是草草的读一下，你甚至会更加沮丧，因为它似乎都在说生命的虚空。而这本书 的结局结语是接受神所赐予的生命，包括欢乐和悲伤。他主张积极的参与生命，尽管生命存在不确定性。传道者证明这一点，没有目的，没有目的，只有虚空。传道者确实表明不信神的生活是悲惨的，但他也显示一个自己寻找答案却未能找到的，在寻找生命恩赐的意义和目的之后，传道者意识到这种寻找智慧的行为被误导了。他在难以理解的神身上找到了答案。我们一起来读第三章第十四节。三章第十四节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你在读这句经文时有什么想法呢？传道者说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因此真正的智慧是敬畏神，明白神的旨意。是神使人幸福繁荣，能吃喝，从 生活和工作中得以满足。我们也许能够看到神对生命有序安排的美好，但我们却因无法理解神计划的细节是如何实现的而感到悲伤。作为一个圣经神学家，传道者的人生观是以神为中心。新科斯菲尔德参考圣经的编辑认为，传道者在他的写作中只使用了两个神学真理，即有一位圣洁的神，他将使一切受到审判。有一位圣洁的神，他是审判者。 George Castellino 很好的总结了传道者的信息。第一个教训是抛开所有令人焦虑的努力和劳苦。第二，避免对神统治世界的一切猜测。第三，感谢神赐予你一切的满足，珍惜和衡量一切作为神的恩赐并享受它。永远不要忘记，你必须严格地向神交代自己一切所行的事。这就是传道书的总结，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这生命中，我们为生命中各样的事情困扰，有些事我们无法理解，世上有许多令人 无解的事，我们常常感到失望和灰心，我们甚至觉得没有力量再活下去。然而生命的虚空告诉我们，带领我们来到永生神的面前，帮助我们，主啊，认识到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会给我们生命完全的满足。这是神使我们蒙福的渠道，使我们能够有一个丰盛有目的的生命。亲爱的主，帮助我们认识到没有神的生命是虚空的，与神同在的生命 是满足和喜乐和目的。我们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